中美正式会晤。星期一，天色阴沉欲雨，上午十时，中美领导人的会晤正式开始。邓小平和他的妻子卓琳乘坐的黑色防弹轿车停在白宫南草坪，在那里他们受到卡特和夫人罗莎琳的迎接。邓步调轻快地来到列队等候的35名美国高级官员面前，热情地与美国的政治家们握手，然后踏上铺有一小块红地毯的检阅台。风很大，罗莎琳伸手扶住站立不稳的卓琳。卡特在欢迎词中说，现在到了忘记吵架的时候了。一名男记者突然登上讲台，面对电视摄像镜头高呼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将革命进行到底。便衣警察迅速把这名男子带走了。这个人是西雅图毛泽东主义者出版社的记者，是持出版社的证件来到南草坪的。欢迎仪式并没有因此受到干扰。当邓小平开始讲话时，这位身高大约五英尺的副总理向上迈了一个台阶，以便能够从放讲话稿的台架上看过去。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称中美合作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和广阔的前景，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上午十一时，庄严的首脑会谈开始了。卡特引领邓小平来到会见大厅的座位上，旁边的桌子是由经过严格抛光的硬红木制成。我可以抽烟吗？副总理问，并掏出一盒中国产的熊猫牌过滤嘴香烟。一会儿，空气中就充斥着浓重的烟草味儿。不久，两位领导人发现他们都喜欢与对方打交道。在三次面对面的会谈中，不必做出何种姿态，也没有什么争论。但在会谈中，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从桌上给总统卡特助理汉密尔顿·乔丹递过一张字条，上写，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你正在见证中美关系的起飞。白宫另一位助理在谈到卡特和邓小平时说，没有必要夸大他们私人关系的重要性，会谈使人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定下了基调。尽管有助手们在场，卡特和邓小平的会谈内容无所不包。美方参加会谈的有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中方代表是副总理兼科技顾问方毅、外交部长黄华。星期一举行了两次会谈，共三小时四十五分钟。星期二的会谈为一小时五十分钟。会谈的内容包括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纠纷、中东、南部非洲、中欧、朝鲜和印支局势。在就移民问题交换意见时，邓小平同卡特开起了玩笑。邓副总理说，如果你喜欢，我们可向美国移民1000万。然后他大声地清了清嗓子，把痰吐到了脚边的痰盂里。要是那样的话，我将向中国派出10000名记者，卡特回答说。这个问题就此打住了。当两位领导人把话题转至中国的两块心病，苏联和台湾时，气氛就不那么轻松了。邓小平在会谈后当晚接受《时代》杂志记者采访时，对莫斯科进行了严厉的攻击。他形容克里姆林宫是战争真正的温床，说如果中国、日本和美国真的想具备把北极熊套上链子的能力，对我们来说，唯一现实的事情就是团结起来。在私下与邓的交谈中，美政府官员强调，美国想平等地对待莫斯科和北京。蒙代尔副总统对《时代》记者说，总统清楚地向邓副总理表明了我们想要一个正确而热情、合作而非结盟的美中关系。卡特要求邓小平要从苏联的观点去看待事物。据称，莫斯科对中国军队在其东部边境地区大量集结十分关注，同时北京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 感到不安。邓小平对此持相反的立场，他坚持认为苏联奉行的是侵略性的政策。实际上，他并不反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但他向卡特重申了他与时代的谈话观点，即美国不要指望从谈判上得到更多的东西。据一位白宫官员说，邓小平告诉卡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不能代替需要在其他方面采取决定性行动。但邓没有透露他心目中的其他方面指的是什么。在美国国会，邓小平警告称，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可能会导致个别议员借机捞取选票，减少政府使条约获得批准的机会。签署各项协议。在公开场合，邓小平起初提到苏联人时还躲躲闪闪，有所顾忌。然而，随着访问的进行，他逐渐地加强了攻势。例如，在参观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时，他的言论令1000多位在场者感到吃惊。他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增加，因为克里姆林宫热衷于推行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后来，看到主人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加以制止，他开始在多种场合指责苏联，只是在美国高级官员在场的情况下才有所节制。苏联人起初仅仅提及了邓小平的美国之行，后来被他的斥责所激怒，《真理报》做出了激烈的反应，称邓小平是反苏的执拗狂，对苏联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充满敌意。尽管如此，苏联似乎认为美国政府正试图同邓小平极端尖刻的言论保持距离，因此苏联人在攻击这位中国领导人时放了卡特一马。美国政府在起草联合公报时，对谴责任何国家试图建立霸权对别国发号施令的提法莫衷一是。本来美国宣称将不发表联合公报，主要是想避免在类似措辞方面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可是后来当白宫提出发表一项联合公报时，美国务院官员就极力建议不要涉及霸权主义的提法。然而卡特决定同意白宫顾问们的意见，他们对此前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曾使用过这样的字眼没有大的争论。事实上，是布热津斯基建议使用控制一词，他认为这比霸权相对温和，不易激怒别人。这种奇妙的理由说服了国务卿万斯，他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卡特的一位高级助手说，中国人用称霸，我们用控制，妥协是中国人聪明智慧方面的一个强项。一位白宫官员补充说，即使莫斯科感到不快，我们对霸权主义一词也不持异议。然而在美国国务院，资深的外交官们对这好斗的架势感到很沮丧，因为并没有同那里的苏联问题专家就此做进一步的讨论。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也坚持己见，卡特要求他做出明确的保证，中国大陆不用武力去统一台湾岛，邓小平拒绝了。之后，邓告诉记者，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以和平手段使台湾回归大陆。如果我们承诺完全不使用武力，就等于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台湾问题是邓小平演讲的主要议题之一。国会上，他与85名参议员共进午餐，同80名议员品茗，并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拜尔德等国会领导人私下交谈。邓再三地向国会主人们表示，北京不会对台用武，除非迫不得已。如果他们拒绝谈判，他问奥尼尔议长，我们该怎么办？但是邓向议员们保证，统一之后，台湾可以继续搞他的资本主义经济，甚至还可以保留武装力量。除了死硬的台湾支持者以外，所有人都给邓小平的保证打了高分。美参议院重要议员巴里·戈德沃特为了避开邓小平， 突然返回老家亚利桑那州。但是保守派领袖来自内华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保罗·莱格佐尔特说，邓小平的议会活动总体上说会收到效果。纽约州共和党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说，他没有针对台湾问题做出妥协的表示，但他说的已经足够了，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将会继续下去。在星期二的第三次会谈中，卡特与邓小平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25分钟的单独会谈，只有一名议员参加。白宫助手们只是说会谈非常有益，拒绝公开会谈的任何内容。两位领导人返回会见大厅后，开始讨论改善双边贸易关系的问题。在解决冻结资产问题上，他们的立场非常接近。美国冻结了7600万美元的中国资产，中国冻结的美国资产为 1.97 亿美元，以至于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鲁门斯尔本月晚些时候去北京时，几乎不会费什么力气就可以达成双边贸易协定。接下来，卡特和邓小平又迅速地达成五个协议，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助手们在此前已草拟的。协议于次日签署。这些协议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成为关系正常化所应得回报的标志。美国同意让北京在休斯敦和旧金山设立领事馆作为交换，中国同意美国在广州和上海设立领事馆。美国还同意以信用贷款方式向中国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通信卫星系统和用于核研究领域的500亿伏电子加速器。这个加速器的价格高达2亿美元，将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设备。目前，伊利诺斯州的福尔米美国国家加速器实验室所用的加速器的能量只有其1/8。最后，中美两国正式同意交换学者和记者，开放文化代表团互访。为了消除莫斯科对中美协定的担忧，美政府强调，美国并没有向北京提供任何苏联人尚未拥有的东西。在签字仪式结束时，白宫东大厅里挤满了政府成员、参众两院议员和中国官员。卡特将他与邓小平进行的3天会谈称为极不寻常的会谈。总统补充说，我们为建立更牢固、更具建设性和更有希望的中美关系制定了不可逆转的新政策。邓小平用相同的语调简短而热情地说，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了解美国人生活的全部。与卡特的会谈是邓小平来美国的目的之一，他另一个目的是，正如他所说，了解美国人生活的全部。事实上，他的功课始于星期天的晚上，在他所乘的那架蓝白相间的波音707专机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的几个小时。邓小平和夫人以及代表团其他高级成员突然被接到布热津斯基在弗吉尼亚乡下的家中。布热津斯基的太太艾米丽用烤牛肉招待客人，他们的三个孩子充当伙计，端盘递碗。客人中还有国务卿万斯和被卡特提名出任美驻华大使的伍德科克。尽管经过了18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邓小平的精神还是很不错。有人向他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问他是否像卡特在国会中遭到批评那样，在国内各省也受到批评。邓小平咧嘴笑了笑答道，只有一个省反对，台湾。过了一会儿，布热津斯基回忆起去年5月他的夫人访问北京时因敬酒而失礼的经历。万斯打趣地说，那种事不必再提了。邓小平插话道，如果你不让他说，你就侵犯了他的人权。第二天晚上是邓小平访问华盛顿的社交活动的高潮。下午5:55，刚刚结束与卡特的紧张的会谈， 35分钟以后，这位70多岁的老人又精神矍铄地携夫人来到白宫的北门廊大厅出席欢迎国宴。正式宴会由卡特夫人罗莎琳亲自安排，从菜单、小牛肉和花金甘蓝到餐桌中央装饰用的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这些花是卓林家乡云南所特有的。罗莎琳还核定了客人名单，将嘉宾人数删减至140人，这使出席这次宴会成为近年来华盛顿最难搞到的门票。被邀者大部分是政府高官，但也有11名企业家。这些企业家迫切希望能借中美关系修好之机到中国赚钱。一位企业家在排队与邓小平见面时，把一张名片塞进邓的手里。最有争议的客人是理查德·尼克松，他1972年的北京之行以及以后的一连串的事件，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因此邓提出要见他。这是尼克松自1974年辞职以来首次来到白宫，期间发生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奥尼尔议长的夫人拒绝与尼克松同桌共餐。在纪委酒会上，这位前总统在东大厅的一个角落里与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交谈。后来基辛格说，我说再次见到他很高兴，他看起来对回到白宫也很开心。我们离开人群话就谈着我们自己的事情，没有谈中国人。当时我们的谈话很动情。在进餐时，尼克松坐在布热津斯基的对面。布热津斯基问他最崇拜什么样的领袖人物。尼克松说，你不能让我说出他们的名字。但他并没有拒绝列举一些名字，如戴高乐、伊朗的沙赫和蒋介石。用餐完毕，邓小平夫妇在卡特夫妇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中心举办的文艺晚会。1小时的各种表演中包括来自百老汇的音乐剧、杰弗里芭蕾舞团的舞蹈、钢琴家鲁道夫·塞金的演奏、约翰·丹佛的演唱，哈莱姆环球游览者的滑稽表演博得了全场喝彩。邓小平十分欣赏来自美国国家儿童合唱团的80名儿童用中文演唱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晚会结束后，卡特夫妇和邓小平夫妇走上前去与篮球表演队员握手，亲吻小歌唱演员。卓林上台时手领着卡特总统的小女儿艾米。卡特最后和邓小平留在台上，他情绪激动，不经意地将手搭在邓小平坚实的肩头上。星期四一大早，邓开始参观活动。美方陪同人员有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斯特劳斯、商务部长朱尼塔·克莱普斯以及其他官员、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共290人，整整装满了2架飞机。其随行人员是外国贵宾在美国访问时所率人数最多的，但没有一个苏联新闻社的代表。第一站是亚特兰大，邓副总理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1500人在73层的桃树大厦酒店为邓举行了午餐会，每盘食品需花费20美元。曾顽固地坚持反对中共立场的美前国务卿迪恩·拉斯克出席了午餐会，他在席间讨好地与中国外长黄华亲切地交谈。数百名银行家和公司领导人聆听邓小平的讲话。邓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几名听众似乎想急切地给邓小平上一课。会计师威尔·基德对出席午餐会的另一位客人低声说，我们在这里只谈赚钱。律师托马斯·小拉莫尔补充说，亚特兰大是一个崛起的城市，他对什么政治派别并不关心。邓小平迅速地把讲话内容转向他所擅长的主题，他强调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中美联合公报中类似的观点 具有深远的意义。邓小平把这一反苏讯息带到亚特兰大，在某种意义上是越过他们在华盛顿的领导人，直接向那里的人民呼吁。他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与欢呼声。